为什么需要退休数字目标？大多数人对退休生活的想象停留在到时候再说，但数字不会说谎。把退休从模糊愿望变成可计算的目标，是财务规划的第一步。与其焦虑够不够，不如先回答需要多少。退休数字目标不是让你精确预测几十年后的生活，而是提供一个可以逐年校验的锚点。有了这个锚点，储蓄、开销、职业节奏都能围绕它展开，避免边走边看的被动状态。常见的误区是把退休目标等同于存一笔巨款。事实上，目标应由开销、周期、来源和提取规则四个变量共同决定。四个变量相互牵制，只看任何单一数字都会失真。本文用四大数框架把退休规划拆解为年度开销、资金总量、时间年限和提取规则四个维度，帮助你建立一套可滚动修正的测算体系，让退休规划回到可执行层面。数字目标还可以充当沟通工具。无论是与伴侣讨论生活预期，还是与专业顾问沟通方案，有一组明确的数字，对话就从主观感受转向客观校验，效率与共识都更高。另外，数字目标一旦确定，就应成为家庭年度回顾的固定议题。每年只需半小时，对照实际进展检查偏差，多数问题都能在萌芽阶段被发现，避免积压成重大缺口。第一个数，年度退休开销。年度退休开销是整个体系的地基。它指你退休后每年维持目标生活水平所需的花费，包括衣食住行、医疗、保险、社交与旅行等常规项目。测算基准建议采用现在开销乘以调整系数。调整系数通常大于一，因为退休后时间变多，旅行、社交、健康维护往往上升，同时房贷等负债若已清零，会抵消一部分上升。另一种方法是分账清单法，把开销分为固定项、弹性项和意外项三类，分别给出下限与上限，再取加权中值。清单越细，估算越稳，也越容易在退休后对比实际。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通胀。假设未来长期通胀率维持在温和水平，今年的10万元购买力在20年后会明显缩水。因此，在做预算时，务必用当下价格表述，并为后续上调预留机制。在列清单时，别忘了低频高额项目，如家电更换、车辆更新、长期护理预缴等。这些项目单年可能不出现，但长期必然发生，建议以年度摊提的方式计入开销，避免某一年突然超支。分账清单建议每年更新一次，把当年实际开销与预算逐项对照，找出高估与低估的地方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当真正进入退休阶段时，预算数字已经经过多年实测，可信度显著提高。第二个数，退休资金总目标。有了年度开销，下一步是把年度数放大为资金总目标。最朴素的方式是年度开销乘以预计年数，但这种方法没有考虑资金在退休期间的增值，会明显高估所需金额。更合理的做法是引入资金化乘数。把年度开销除以一个假设的可持续提取比例，得到的总数及目标本金。比如提取比例取 4%， 目标本金就是年度开销的25倍。资金总目标还要预留缓冲层。医疗突发、护理需求、子女资助等大项支出，建议在总目标外再增加一个固定额度的专项储备，不与日常现金流混在一起。最后，要把总目标拆成可执行的年度增量。用当前资产净值、每月可储蓄额、剩余工作年限三个输入反推，得到每年需要新增多少，再据此安排消费与职业计划。目标本金确定后，还应做敏感性检验，把假设回报预期调低一档，把提取年限延长五年，重新测算需要的本金变化。如果变化在可承受范围内，说明计划稳健，如果变化剧烈，则需提前储备更多缓冲。如果测算发现年度新增额远超当前储蓄能力，不必急着下结论。可以先压缩弹性开销，再考虑延长工作年限，最后才考虑调整目标生活水平。调整顺序本身，就是一次对生活优先级的重新排序。 第三个数，退休时间年限，退休年限决定资金需要撑多久。常见做法是把退休期点定为法定退休年龄，终点定为预期寿命，两者之差就是基础年限。基础年限只是中位数概念，真实寿命存在不确定性，建议按预期寿命再加5到10年的保守余量，尤其要考虑两人家庭时以较长寿命的一方为基准。退休年限还会反向影响提取比例，年限越长，每年能提取的比例就越低，年限较短，则可适当提高。两者之间需要一个显示的换算关系，而不是拍脑袋，需要动态更新。每隔3到5年，用新的预期寿命、新的资产状况重新计算剩余年限与提取节奏，把测算从一次性结论变为滚动修订。对于计划提前退休的人，基础年限会明显拉长，这时更应谨慎对待提取比例与资产波动。可以把提前退休的前若干年视为高支出、低回报的双重考验期，用更保守的假设单独测算，而不是与常规情景混在一起。提前退休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成本，空窗期越长，重返职场的难度越大。如果身体与职业状态允许，适度延长工作年限往往比压缩提取比例更容易实现，也更能保留心理上的主动权。第四个数，安全提取率的现实版安全提取率是退休规划里流传最广的概念之一，常见说法是 4%。它来自对美国几十年历史数据的回测，含义是退休首年提取本金的 4%。之后每年随通胀上调，资金可支撑较长周期。 4% 并非普世常数，历史回测依赖特定市场的长期回报组合，不同国家、不同资产配置、不同费用水平下，结果会明显分化。把它当经验值可以，当精确结论则危险。更稳健的做法是分段提取，把资金分成短期现金、中期固收、长期权益三档，分别承担不同年限的现金流，而不是要求全部资金同时满足同一提取率。提取率还需要结合生活弹性，开销中若有较大比例属于可压缩项，那么在市场不佳的年份可以主动降低提取，这种弹性提取比固定比例更能保护本金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文讨论的是从已有资金中每年支取的额度，属于消费与现金流安排，不涉及任何具体资产标的的选取或操作。提取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年限、资产分层与生活弹性三个因素。在设置分段提取时，建议为每一档设定一个明确的补给规则，当短期现金消耗到阈值时，从中期档补充，并同步重新评估整体比例。规则写清楚，执行才不会凭情绪波动。数字背后的生命周期假设四大数看似独立，实际共享一组生命周期假设：收入曲线、家庭结构、健康预期与目标生活的稳定性。假设变化，四个数字都要联动修正。收入曲线影响储蓄上限，职业上升期储蓄能力强，应尽量把新增收入中的较大份额转化为本金增量；职业平稳期则要控制生活水准膨胀，避免赚得越多花得越多。家庭结构影响目标与年限，子女教育、父母赡养、婚嫁支持等大项支出有其时间窗口，应在资金计划中单列，避免挤占退休本金。健康预期影响医疗与护理预算，把健康乐观与健康中性两种情景都做一版测算，取中间档作为主计划，把乐观档的差额视为可以灵活使用的余量。假设之间还存在联动，例如健康预期变差，既会增加医疗预算，也可能缩短有效工作年限，进而同时影响收入曲线与资金总目标。因此每次重估时，应把四个数字连同共享假设一起过一遍。生命周期假设还应包含对长寿风险的认识。寿命超过预期是常见现象，而非小概率意外，把它当作正常情景来规划，比把它当作惊喜来对待更能保护长期生活品质。专业分析，四大数测算模型的横向对比为检验四大数框架的可用性，我们对照了三种常用测算路径：固定倍数法、